这里是优势计划第四期，我是主播北华。我们这一期来继续介绍按时间，破除框架。中国人向来是一个重经验轻逻辑的群体，拿生养孩子的全过程来说，有的生产经历的读者有过生产经历的读者应该都知道，从你怀孕那一刻起就先了你和亲妈、婆婆、阿姨、月嫂、邻居乃至是路人的经验包围战与反包围战中，在这个充斥着各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甚至是非常可笑的经验的世界里你不但能领略到无数中国各地的奇妙民俗，还能让你在抉择顺产好还是剖腹好、剖腹产好、母乳好还是奶粉好这样的世纪难题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哲学家。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习惯能让你发现这些思维里的逻辑谬误。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理性思维似乎是一直被抑制的。中国文人传统也都是非理性思考者。所谓非理性思考，主要包括联想、类比等形式。这些思维方式作为人类天生具有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当然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来自亲朋好友的生活经验确实能帮你少走一些弯路。然后另一方面呢，这样的思维方式同样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谬误的致命的谬误。唯有认识到谬误才能避免，唯有避免呢才能进行正确的思考。那么请你思考一下，生活中怎样做才能提高自己的批判思维的能力呢？理性的缺口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而精妙的仪器，然而某种程度上，人的大脑也是一个愚蠢的器官。如果把大脑比作一个工具箱，在工具箱里装着许多解决问题需要用到的工具，要正确利用这些工具，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去了解它们。我们的思维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和陷阱当你手拿着一把锤子时，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是钉子。那么当你脑中已经有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当你碰到新的问题，总会忍不住将问题往这种思路上靠。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上我们的黄金大锤再说，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毫无疑问没有锤子是万万不行的，没有谁会傻到徒手钉钉子。重点是选择合适你的工具，任何工具都有其适用范畴和前提的。那我们使用的时候也不能将其泛化成万能钥匙这个在软件工程里面就是没有银弹。那我们使用的时候呢，不能将其泛化成万能钥匙。然后由于我们在学习工具的时候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理所当然的会在情绪上面对工具产生强烈的情感。既然投入了时间精力，当然内心希望能够用上这些工具，所以就容易忘掉其适用的前提。始终别忘记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根据问题寻找工具。我们的思维有很多很多的弱点而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一切高效学习的基础。很多人可能并不习惯运用工具，但它的好处是把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概念化转化成容易学习、可以操作的方法，让提高思维能力这个很玄乎的事情变得有迹可循。其中，批判性思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批判性思维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对人类语言中的各种各样的谬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无法讨论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并对辩证之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谬误、逻辑谬误进行了归类。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理性思维似乎是一直被抑制的。中国的传统文人大都是非理性思考者。所谓的非理性思考主要包括联想、类比等方式，重视经验和习惯这些思维方式作为人类天生具有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当然有它的好处，这个好像刚才读过今天的内容我们将在一起了解思维的弱点和谬误，以及批判性思维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思维的牢笼。那关于编程语言的争论是程序员群落永远的话题，原因在于人们容易在自己熟悉的语言框架下思考问题。编程语言是用来定义计算机程序的形式语言，它是一种被标准化的交流技巧，用来向计算机发出指令， 一种计算机语言让程序员能够准确地定义计算机所需要使用的数据，并精确地定义在不同情况下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设计模式啊，这本书则将软件设计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汇总，并罗列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固定语言模式。它就像解数学题时会用到的公式啊，被许多初学者当作宝典。那如果把系统的 bug 看作是敌人，语言则是解决问题的兵器，而设计模式就是兵法。在同一个系统层面上讲，某个模式在解决某个问题是存在优势，于是程序员们便需要利用并扩大这种优势，在兵法的指导下冲锋陷阵。但当不在一个系统时，如果还将设计模式奉为闺秀是吧，那将兵法置之于兵器之上，就是否就本末倒置了呢？冷兵器时代战无不胜的法则在长枪短炮面前不堪一击，无可否认是设计模式的的确啊为程序员们解决了许多的问题。但如果因此而将其视作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当然会造成固化的思维模式啊。此时的语言就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利器，而是成了压制想象力的牢笼了。那思维固化并非只有程序员有可能面临的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会遇到啊，并且思维固化的发生通常是无意识的。我们总是倾向于既有框架下去解决问题，并往往察觉不到框架的存在。就好比鱼是最后一个看到水的，在离开水之前，它永远不会知道给予它自由与安全感的水，同时也将它死死封锁着。舒适有时候意味着停滞，有时甚至是枷锁。当思维进入到一个舒适圈以后，会趋利避害的本能亦或称之为惰性啊，就会让思考就此停止。我们便开始习惯性的因循以前的思路去思考问题，难以创新，还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思维固化不仅体现在遇到问题需要做决策的时候，所有的有关贴标签、表述刻板印象的行为都是思维固化的表现。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学术术语啊，是专指人们对于某种特定类型人事或者是物的一种概括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同一类型的人事物之中的某一个个体给旁人的观感。比如说四川人都爱吃辣椒，程序员都很宅，以及男性要以事业为重，而女性要以家庭为重等等，都是常见的刻板印象。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偏见正对我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少人在看到女性被性侵的第一反应是女性着装不易暴露，而忽略了真正该关注的问题呢？证人买履啊，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啊。证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置之事而忘操之，以得履，乃曰勿忘持度。反归取之，乃反即反。是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吾自信也。宁可相信尺码，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脚。这当然是思维极端固化的表现。但反观生活中，我们真的做到了不被经验和套路困住，不让思维成为牢笼吗？ Think out of the box。 那在意识到思维有可能存在枷锁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弄清楚啊，思维固化的原因。视野的狭义是思维固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一个程序员越是熟悉一门语言啊，越是容易为这门语言所累啊，因为这门语言的特性对他来说就是鱼的水，就是木工的锤子。一旦遇到问题呢，他们的脑子里首先就会闪出若干语言特性和既有方案。一定程度上，过去经验的累积和尝过的甜头啊，便会使目光变得短浅，从而放弃对事物的深入探索。对程序员而言，避免被一门语言束缚的最佳办法就是学习其他语言。对我们而言，就是不断的更新知识库，保持学习的状态，拓展眼界。此外，思考的浅尝辄止，是遏制是吧？也会导致思维的固化。 自己家家中存在着武术和的惯用法和技巧，无数的理论书籍将他们布置的精妙无比，而被称之为 C 加加之父的比亚尼，在面对学习和使用 C 加加的第一原则分别是什么时，却做出了如下的回复：关注基本概念和技术，而非 C 加加的语言细节，将设计理念直接映射为 C 加加中的类和模板。比亚尼其实是在告诫程序员们，关注语言本身而非技巧，脱离模式去思考而非被模式限制。不是程序员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们应该将所谓的技巧和法则消除，去关注事物的内部原理，掌握了原理才真正的拥有了核心思想，才可以创造新的法则，将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只是触碰到了问题的机理，真正的内核还在远方。比如随着时代发展，男女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不能接受教育，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还不能出门。如今女性不仅可以接受教育，也越来越多的活跃在各行各业里，表现毫不逊色于男性。很多人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思想观念的突破，社会不再歧视女性，给予了女性更为宽松的生活环境。可原因真的只是观念的突破吗？那为什么数千年间都没有突破和改变呢？当我们深入分析原因时，会发现女性地位的提高，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尤其是在避孕和怀孕生产方面。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责任就是生产和繁衍，教育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可是女性面临着怀孕生产的可能，并且过去生产的死亡率极高，这才是导致社会不愿意将教育和工作资源倾斜给女性的根本原因。女性自然而然就长期处于弱势群体，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单纯将男女平等的现状视为观念变化的产物，尽管也有思考，但只停留在了表层，同样意味着思维固化的开始。清楚了问题的症结，才能找到解决方法，而思维固化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以指称一种思维形态，它被描述为是抓住问题要领，遵循逻辑规则，不断质疑和反省的一种思维方式。思考，反思一下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在无数次做题和考试中，我们基本只学会了接受知识，这个前提也就是默认所有的知识是正确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扮演了信息接收者的角色，而我们的教育里基本上又没有逻辑思维深度阅读这方面的系统训练，所以说到思辨和说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只能演变成吵架和哭天抹泪。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包括官方媒体、微博、朋友圈，很多都是垃圾信息。绝大多数人活在垃圾信息堆中，而从未发现学会运用逻辑和理性去辨别什么信息是垃圾信息，发现这里信息里的逻辑谬误，不再不加思索的接受媒体、权威、他人给你带来的信息。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开启了批判性思维。现在从你的舒适圈里跳出去，保持思考，保持阅读。那到了我们的总结了，关键词呢就是思维固化、逻辑漏洞、批判性思维。我们的要点，第一要就是人总喜欢沿袭以往习得的经验，并通过类比来进行外推。那人类第二条就是人类的思维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捷径，每一条捷径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降低了大脑认知复杂性，就是笼统的看一个问题要比细致的分析简单的多，有助于迅速做出绝大部分时候正确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导致人们把大部分情况下成立的法则当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以说，有多少捷径就有多少条谬误。第三点就是批判性思维可以指称一种思维形态，它被描述为抓住问题要领，遵循逻辑规则，不断质疑和反省，清晰的思维方式。 思考与讨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推崇唯胆，比如伤害他人是不道德的，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这些听起来好像毫无疑问，所以很多人误把他们都当成了事实。但事实上呢，我们每天说的话，甚至很多所谓的知识都只是观点而已。这并不是说偷窃就是好的，但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我们要进一步思考，比如不同情况之下的伤害应该一概而论吗？再比如怎样看待自我防卫而伤害他人呢？怎么判断是不是防卫过当？怎么定义道德？这个问题背后有哪些伦理问题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观点可以引发相当多的问题，理解这一点，再去看某些媒体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只发表观点，却不说为什么，也不会提供证据，更不会考虑相反的意见。很多人都有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方式，例如觉得理性的人肯定缺乏感性不是朋友就肯定是敌人，不跟着抵制日火就是不爱国。那是不是理性和感性是可以兼得的？朋友和敌人之间还有很多种中间状态，抵制日火既不等同于爱国，与不爱国也不对立。这种二元思维会限制人们的眼界和选择，激化社会矛盾，让人做出不明智的决定我们在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首先，不懈质疑。那不论对别人的观点还是自己的观点，都要有质疑的意识要认识和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对于复杂的问题有好奇心和耐心，但是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也不是陷入怀疑主义，什么都不相信了。质疑是为了更好的相信。其次呢，听取多元意见，意识到很多问题是复杂的，以开放的心态平等对待不同角度的观点，对别人的观点感兴趣，而不是只想着要怎么说服别人，不要觉得自己的观点才是最优越的。但这也绝不是一定要全盘接纳别人的意见那最后呢，理性判断。理性就是不被感性操纵，能经过深思熟虑，有理有据，做出明智的判断，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解决问题，采取行动。这听起来可能简单但当我们面对复杂的问题和各种信息，能迅速敏锐地识别出是不是存在非黑即白的谬误，有效质疑并找出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是需要学习和练习的。好，这期到这结束了，大家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推特账号 iysdeblog， 也可以看一下博客 iysdeblog.com。 拜拜。